请翻到课本62页看论文。如菩萨地境满足方便，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为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就近觉。那么这个就是始觉四位里面的第四个啊，就近始觉。四种无明也是最后一种啊，是身相无明。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分成四个部分来说明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能观的人，能够观这个身相无明的人叫做能观人。能观人呢，在论文里面呢，就是前面的三句啊，如菩萨地境满足方便，一念相应，这三句啊，说的就是能观人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论文的这个第一句的地方啊，写个一啊，就是第一部分啊是能观人，一共有三句啊。菩萨地境，那么按照本论来说的话呢，就是十地满心，十地菩萨，而且是最后的这个快要这个圆满，十地圆满啊，也就是有学位到了这个尽头，有学位啊，已经到了尽头了，这个极啊就是尽头了，这个菩萨地境啊。满足在书记会的解释是，就是六度万恨啊已经圆满。满足方便啊，在课本上面的解释，方则法也，便则用也啊。上一次啊，我们有介绍过天台智者大师啊，他的介绍这个方便啊有三种，各位还记得吧？还有吧？啊，还有啊，三种方便，一种是方则法也啊，我简单说一下。第二种是方便者门也啊，是入实之门。第三种是方者密也，变者妙也啊。第三种方便是法华经啊。一念相应呢，就是始觉跟本觉啊，这个合而为一，就是十本不二，这个叫一念啊，十本不二，这就是一念相应呢。当然在俱舍论以及唯识啊，他们的相应有特定的这个意义。一般呢，泛指什么呢？泛指就是法与法，这个叫相应啊。法与法之间啊，相等或者合啊，不离啊，这种的意思叫做相应啊。一般讲相应呢，多半是指心王跟心所之间的关系啊，心王心所啊，心王心所呢，唯识中讲的心王心所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相应啊，叫做是四义平等。俱舍论再加一个，叫做五义平等啊，就是心王跟心所之间呢 啊有这样的关系啊，叫做相应。具足四个条件或者具足五个条件，这个叫做相应啊。第一个，心王跟心所所依平等，对吧？眼识，这是心王。所依是什么呢？眼根，对不对啊？眼根，对不对？眼识的所依是不是眼根？那么跟他一起共同去攀援这个外面的色尘的时候，那些具身的这些心所法，这个时候的所依也是眼根，这个叫做所依平等。第二个叫做所缘平等，比如我现在看这一支白板笔，也是去攀缘这个是白板笔，这个所它是我的所缘， 相应而起的就是具身的这些心所跟着这个心王一起共同去攀援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呢？也是这一支白板笔。不能说主人啊像一个目标啊，这个仆人啊像另外一个目标，不是的，他们是共同同样的一个目标，这个叫做所缘平等。因为这个是我心王的所缘，也是具身的具起的心所的所缘，所以叫做所缘平等，是同一个所缘，这个叫所缘平等啊。第三个是时平等，心王去攀援的时间跟心所去攀援的时间是同一刹那，不能说心王在先心所在后，前后有一个差距啊，时间不是同一个时间，那不对，一定是同一个时间攀援的，所以叫做时平的。第四个叫做事平的，又称之为体事平的。那么这个解释呢，在五欲平等的时候，俱舍论讲的五欲平等的时候呢，解释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在唯识中来讲，所谓的体事平等啊，就是攀缘以后，你攀缘外境的时候得到一个良果，这个良指的是我们心王心所得去一种思量，也就是去攀缘外境，攀缘外境以后得到一个结果，得出来的这是一个这么大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啊，再加上第六识的种种的作用啊，知道它叫做白板笔啊，它是什么颜色啦，什么形状啦啊，大小啦，方圆啦啊，各种的形状啊，那么得出来的这个结果，也就是叫做自证分。心王有自证分，得出来一个良果，是这个东西。心所得出来的也是这一个良果，同样得出这个相似的良果，虽然各有各的良果，也就是心王有他的自证分，心所也有他的自证分，但是当你攀缘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得出来的这个自证分呢是完全相似的，这个叫做体事平等。那么唯识中讲的所谓的相应呢，就是四义平等，就是这四个平等。俱舍论啊，好像多一个这个，多一个形象平等。形象一般我们解释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王也好，心所也好，自己啊变现一个相分出来，根据外面的本质相分，升起眼睛里面的自己本身里面的一个影像相分，然后呢自己的又变起一个见分，见分攀缘这个相分，这个叫做形象，这个动作，这个行动叫做形象平等。那么心王是这样子的攀缘，心所也是这样子的攀缘，所以呢说是形象平等，这个动作是相似的。我看各位好像听得好像不太了解，但是这个跟我们的课本是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了啊。各位应该有好多位，我相信一定听了很多有关唯识的课吧，是不是啊？啊，我这样的讲法很清楚吗？还是讲错啊？没有，啊，上次也讲过啊，再讲一讲哈。那么有关相应的问题，我们这个地方呢，当然不是指的是心王心所，这个地方指的是法与法之间相等和合不离种种的意义叫做相应。那么现在这个相应呢，一念相应呢，是始觉跟本觉和合不离的意思，叫做相应。我只是说相应啊，一般因为我们这个讲到这个六因里面的相应因啊，就讲到这个心王心所之间的所产生的问题，那个叫做因果同时的一种因啊，相应因啊。第二个呢， 是所观相啊，所观相就是这一句啊，觉心初起，觉知这个心体初起的那个动向，最初的一个动向觉知。那么看啊，很多人读这个本论啊，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啊，就会产生这个这样的一个疑问，觉知初相，心体本来是不动的，现在突然之间发生了动了啊，最初的动了，那么显然是就是觉后在迷咯，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认为这个无明是有始，觉知有这个初相啊，觉知这个初相是不是变成就是由于这一句我们会产生两种这个联想，什么样的联想呢？第一个，这个觉后再迷，因为这个课本上面讲啊，觉心初起嘛，心有初起的相，根据论文是不是心有初起相？有初起相的话呢，就得出这样的两个这个附带的一种结果出来了啊，觉后再迷啊，它有初相嘛，本来是没有的，静止不动的，那就是纯粹的觉，现在呢开始发动了，开始动了以后就变成从觉变成不觉的，从静止变成动的，所以推论下去就是觉后再迷啊，而这个无明呢变成有始，有初相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根据这一句论文就会得出这样的两个结果出来，那不是挨骂吗？这个是错误的论述啊！觉后再迷的话，修了也没用，永远不会成佛啊！无明有始，跟觉后再迷是意义是结果是一样的。无明有始的话，换句话说，在开始之前他是佛啊，对不对？你说无明有开始的时候，那一刹那开始了，那么在没有开始之前他不是佛吗？所以这两个论述都是错误的。那么这一句话觉心初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印顺导师的他的大圣起心论讲记啊，说了一个比喻很好。我们炒菜的时候啊，比如锅子啊洗一洗，现在要炒菜，放在炉子上面去烧，烧的时候呢，那个水啊，这锅子里面洗过了放上去还是有水的，对不对？还是有水的，那你烧了以后，你油倒下去的话会炸的，所以多半是，我也有炒菜的经验哈，多半是要把水烧干了以后才把油放下去的，对不对？这个觉心初起啊，就是那个水刚刚烧干的那一刹那，所以这个觉心初起的意思是烦恼要正好要完全消失啊，到那个最后的那一刹那叫做觉心初起，是水烧干的那一刹那。所以特别要记住，本论的觉心初起是指的是那个锅炒菜锅里面的那个水要烧干的那个一刹那叫做觉心初起，是那个时间，绝对不要认为这个觉心初起啊，照字面上去解释就是有这个真的有初起的相，认为这样，这个就糟糕了啊！因为真有初起的相，就变成有这两个错误的这个论述发生，这两个是错误的，会挨骂的啊！说这样的话是要挨骂的 那么很多人批评起信论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争论，认为这个决心初起这句话是，但是它本身的意思啊不是这个，后面就讲决心初起心无初相，真的觉知这个初起的相啊是虚妄不实，是没有的。为什么初起的相是没有的？各位都读过《金刚经》吧？啊，《金刚经》都读过，尤其最有名的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这首偈颂啊，叫做六如偈，六如偈啊。有人说它是四句偈。其实不是啊，《金刚经》讲的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四句偈啊，倒没有指定到底是哪一首偈颂。印度人不是四句就是一偈吗？啊，长短句的四句也可以称它叫做一偈的。啊，这个偈啊，他们计算这个文字啊，不像我们，我们写文章说啊，你写了一个10000字的一篇文章，啊。我们的报告希望保持在800字到1000字，对不对？我们这个计算文章的长短常常用字啊，字的数目来表示。印度不是，印度用偈来表示的，它四句一偈，只要是四句就叫做一偈，好像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知道《金刚经》的这一首偈颂是很有名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为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我们都知道嘛，缘起之法都是生灭无常的，对吧？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是无常的、无我的、无自性的，所以是空嘛。那么现在请问，这个决心初起的那个初起的那一个，是不是最微细的有为法？只是最细，很不容易觉察到，它也是有为法。只要是有为法，就是如梦幻泡影，如梦幻泡影就是心无初相，就是无自性，就是空，就是无。中论也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啊，即诵说无，对不对？长行文说是我说即是空。中论是不是这样子？各位都读过了嘛？啊，有时候无跟空啊，有时候是同样的意义，因为它不实在。梦幻泡影当然就是无，所以决心初相心无啊，决心初起心无初相啊，这一句心无初相啊是第三，就是。在这段文字当中，这个起的这个始觉智啊，它所生的利益，第三就是心无初相。为什么心无初相？这个时候真正的觉悟了，凡是最微细的动都是生灭有为之法，哪怕最微细。最后呢，第四段就是后面的几句啊，就是结观分歧。刚刚那一句心无初相呢是第三啊，就是变观利益，变观利益，心无初相这一句就是变观利益。后面的几句啊，就是从以远离为心念故，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一句都是结观分歧。我们先大概说一说，那么现在看这个书记的解释。生相亦是生相无明，生相无明呢也是分为四个部分来加以说明。第一个呢是能观人为实地或者等觉啊，如果有等觉的话就是等觉，没有等觉的话呢就是实地，所以实地等觉菩萨到了这个地位叫做地境。地就是位，菩萨的阶位啊已经到了尽头了。
以上四相啊，
为所观的别相，四相就是生住意灭四种无明，借用这个生住意灭来说明四种无明，因为有四种，所以是所观的别相。通者皆是观本觉，通者就是总的意思，总啊，通就是总啊，就是总，总的观呢、啊，其实是本觉。别说的话呢，有四种始觉，对不对？这个道理我们已经一再的说过了，就是一面镜子上面蒙了灰尘，那个擦掉灰尘，露出一点光明，叫做第一个叫做明智觉。再擦掉一部分叫做相视觉，再擦掉一部分叫随分觉，完全擦干净了叫做就近觉。说有四种始觉，其实是观这个本觉，因为那面镜子的光亮是本有的，所以也是。那么观这个四种无明，其实是观本觉上的全部的灰尘把它擦掉，所以他说观本觉上无四相，四相无明，通通都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都是无。现在是观到最后的这个三相，最微细的无明，也是无这个初相。初相则生相也，不是出生相，是最微细的意识，各位也可以这样子的去解释它。所谓的初相是最微细的意识，所以总的来说，四种始觉观四相无明，其实是本觉，用本觉去观这个四相，而这个四相呢，通通都是有为法，通通都是梦幻泡影，通通都是空，都是无。今当第四啊，现在是别观当中的第四。菩萨观这个本觉当中啊，是没有这个生相无明。前面的灭相、意相、住相，通通都无，这个身相当然不例外，只是微细而已，当然也是没有。菩萨地的地啊，就是位，也就是十地位已经满了，这个叫做菩萨地境，境就是满的意思啊。满足方便者，方则法也，便则用也。那么持咒大师他解释这个方便两个字啊，他是用这个智者大师所讲的第一个，上一次我们也讲过，法是所用，用是能用，对吧？啊，上次也讲过。那么这个法呢，就是说在各种这个佛的各种教化里面，它是互相彼此之间呢，可能不是这个有连带关系，比如说教这个声闻弟子，大多数是用四谛法门，教这个缘觉弟子，大多数用十二因缘法门，教菩萨弟子呢用这个六度，对吧？地缘度分开来去教化众生。那么用这个法门教那一个类别的众生，让他能够证得这个无学位啊，这就已经是算是圆满了啊。这个佛的这个讲经教化到此就算圆满，因为那个弟子他本身只要求这个，他只相信这一种法，对吧？啊，那么 修十二因缘的辟支佛，修菩萨道的这个讲的，比如说是有大小对比的这种大圣，大跟小之间是对待相对待的这种大圣，类似这样子的也就可以了。他也满足了，那个学生啊，他也满足了，他能够修到他的目的啊，这个达到就可以了。所以呢，上一次我也讲，方则啊，方则法也，变则用也，它是不同的法门度不同的众生，然后呢各个能够自己得到这个他所要的，这样也就行了。但是呢，现在本论是这个算是大圣的宗教啊，始终的宗教啊，那么是要成佛的，所以呢这个方便呢也附带有智者大师所讲的第二种，就是入实之门啊，要入这个真如实相之门，这些方便法目的是要入实的。所以呢，除了方则法也可以适合本论，这个门也是适合这部论。当然不是智者大师讲的第三个啊，说方则密也，变则妙也，密妙啊，这个只有法华经是如此啊。那么法华经以前的经论就没有这样的功能了啊，就没有这样的意义了啊。好，他这里说为修六度万恨的方法呢已经圆满啊，故曰满足方便，也就是行满。一念相应呢，是特别就六度里面的自度，就是般若啊，六度里面的第六个就是自度啊。他说等觉后心啊，等觉位后心，或者实地位的后心啊，不讲等觉的话就讲实地后心，以金刚啊来比喻这个智慧，般若智慧，也可以这个金刚会里面也具足金刚喻，比喻这个定，定会坚固啊，这个叫做金刚啊。各位听过金刚经的知道，金刚经啊是一个这个金刚两个字是比喻啊，它最坚固啊，所以呢是菩萨最后这个阶位的一个金刚智或者金刚定。能够破业相，这个业相呢就是我们课本的77页倒数第五行啊，课本77页的倒数第五行，一者无名业相，后面三系六出里面啊，第一个就是无名业相最细的。好，翻到前面63页啊，最后的金刚智啊，可以破这个无明业相，也就是破身相无明。那个业相跟身相啊，有时候啊，没有很清楚啊，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地方啊，四相无明里面的这个最细的叫做身相无明，后面三系六出这个这些啊。最细的叫做无明业相，对不对？那么到底是业相还是身相呢？这个业啊，是有这一种动的行为啊，或者是动的一个意思。身呢，好像是刚刚发起，刚刚这个发动，有这样的意义。我们说这个无明啊，有根本无明啊，有支末无明啊，根本支末。根本无明我们过去解释是什么呢？是迷真，对不对？支末叫做起妄，对不对？根本无明是迷真，对不对？以前我们有这样说过啊。支末无明是什么呢？因为迷真所以起妄啊，就如同东南西北的方位 我们不知道东南西北方位在哪里，这是迷真。起妄是怎么呢？脚开始开步走，不知道方向，开步走，这个叫做起妄，有了行动。所以无明业相是有了行动了。那么这个生相无明啊，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应该从迷真刚刚好最初的那一刹那，要起妄的那一刹那，叫做生相，刚好发动最细从迷真而起的那一刹那，所以叫做生相啊。只是说明这个迷真跟起妄中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有一个生相无明。等到这个发起以后，真正有了微细的行动的时候，那个就叫无明业相，真正的造业了。发生的那一刹那叫做生相嘛，对吧？生的话是从没有变成就有嘛。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从没有变成有，又归结到这个问题，又真的有出相了，变成这种的叙述都是在意义上啊，在意义上说是啊，这个迷真起妄，事实上迷真有没有开始呢？没有开始。根本无明有没有开始呢？没有开始。因为众生无始来就有这一个，我们这个无因和合二这个成的这个身心这一条命，对不对？这个生命。而这个无明呢，是从无始以来就跟我们合而为一，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真如是什么，所以真如无始，众生无始，无明无始，都没有开始的啊，这才是这个真正的一个道理，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有关生相无明或者业相啊，那么一般呢用生相无明来代表这个迷真的根本，因为它刚刚发起，用生相啊代表根本无明，用这个业相呢代表是知末无明里面最细的那个，也通通无始啊。后面马上就讲了啊，就是生住意灭的四相无明啊，通通具实而有啊，具实而有，我们后面的论文就有了，就说的四相无明是具实而有。我们的课本上面说哦，无明啊为因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说的是这样，好像有生有长，其实不是。叫你在断证的过程当中用把它分成三系六出，你才知道我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断掉哪一个，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断掉哪一个，那是为了断证而用的。真正的事实的情况是具实而有，